美好的诗歌敬拜，神的恩典一生之久啊。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他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经文出自于士师记，如果条件允许，请我们大家一起站立攻读神的话语。士师记第六章第11到16节，请。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约阿施的橡树下。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的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的父家是至微小的。耶和华，我与你们，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段安静祷告的时间。我们在天上的父，恩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神每一天对我们的看顾保守，求主怜悯使用孩子，卑微有罪的人传讲圣洁永生神的话语，战惊恐惧。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让神话语的能力在我们当中释放，激励我们每一天都能更像基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这是我们今天的正道大纲，分为四个部分。在影视作品中常常会塑造出一些经典的令人难忘的反派角色，他们的相貌特征、衣着举止，让观众们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坏人出场。更有人在网络上发文评出了最成功的10位反派演员啊，这里只显示了3位啊。当然有反派的同时也会有正派，通常情况下正派演员的长相与穿着也会让大家清晰明确地认出他们。正派角色的相貌特征之一啊，就是他们的五官端正，浓眉大眼。唐代诗人杜甫在他的作品《哀王孙》中曾经写道：高帝子孙尽龙准，龙种自与常人殊。汉高祖刘邦的子孙都是鼻梁高直啊，这帝王之后与布衣常人相比，长相气质自然不同。大家可以看一看自己是不是龙准呢、啊？鼻梁高直，说不定是汉皇一脉啊。同理，正派与反派的角色的相貌、体态、穿着，自然也要大相径庭，让人一望便知。这样泾渭分明的人物塑造方法会让我们觉得一个人的性格特征、行事作风就像围棋一样，非黑即白，一成不变。优秀杰出的人从小3好学生出身，门门功课都是 A 90分以上，长大了企业高管、医生、教授。失败潦倒的人从小泡在电子游戏厅或者是网吧里玩游戏啊，我原来就是这样啊，长大以后待在家里面啃爸妈的老，蹭吃蹭喝蹭住啊。勇敢的人8岁就敢爬墙，从2楼往下跳。胆小的人18岁看见毛毛虫都会绕着路走。这样简单而一成不变的看待认识一个人，当然不尽准确啊，有失偏颇。因为随着时间与经历，一个人会发生改变，而更重要的是，就像我们今天圣经中所讲到的，全知全能的神会完全的翻转改变一个人，并且使用他来完成上帝所要成就的事情。 士师记六节六章一开始讲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旧约圣经士师记记述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到他们立王建国这段时间的历史。以色列民在约书亚的带领下征服了迦南，然后循神所吩咐的分给各个支派该有的土地，便各归各地去得享太平。但是接下来的实际情况却不尽人意啊！以色列人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悖逆神的循环，每一次都是从百姓犯罪离弃神开始，然后上帝施审判以灾祸攻击以色列人，接着百姓极其困苦就呼叫神，于是耶和华兴起士师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敌人的手，得享太平一段时间。可是及至士师死后，以色列人又转去行恶，比他们的列祖更甚，侍奉叩拜别神，总也不断绝顽梗的行为。其实就在士师记的第四到第五章中，底波拉和巴拉啊，率领以色列人战胜了迦南王耶宾，国中太平四十年。然而时光飞逝，冲淡了人们对神大施拯救的记忆。到了第六章这里，新的一代又退回到了拜偶像假神的光景之中。于是耶和华神就把以色列人交在米甸人手中七年。米甸人、亚玛利人以及东方人，每逢以色列人撒种之后，都上来攻打他们。这些入侵者的路线啊，应该是从东向西渡过约旦河，然后侵扰应许地。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蜂拥而至，横行霸道，好像蝗灾过境一样。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这里是圣经中第一次讲到骆驼被大规模的用于军事行动。大家都知道骆驼 camel 沙漠之舟，耐干旱耐疲劳，身材高大，相貌忠厚老实，走起路来不慌不忙啊，非常稳重。但是有资料显示，骆驼跑起来最快的速度可以是一小时四十英里，而且一天之内最多可以走二百英里的距离。如此的战斗力，显然是米甸人和他们的联军占尽了优势啊。入侵劫掠所带来的后果就是破坏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粮食与牲畜都没有了，平原地带的城市乡村也变成了危险不可居住之处，因为目标显著，易于被扫荡劫掠，以色列人被迫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退守到了较难攻入的山区，过着原始的生活。读到这里非常让人感叹，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进入应许地之前，神吩咐他们对迦南地上原有的偶像崇拜要拆毁打碎砍下焚烧，从而完全的弃绝，以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然而被神所爱所拣选的以色列人忘记了神的叮嘱，没有成为上帝圣洁的国民，而是被迦南异教所同化，去敬拜假神。所以神的管教临到了以色列百姓，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中。圣经中神的话语，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罪孽。耶和华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神所启示的真理从旧约到新约也是连贯一致的。在旧约中，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在新约里，基督徒是神的儿女。彼得前书写道，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在旧约历史中，上帝会责罚悖逆的以色列百姓，同样 新约圣经中也讲到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出于真正的爱，神会管教他的子民，让他的儿女学功课得益处。接着第六节中讲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到了山穷水尽无处求援的时候，以色列民开始后悔，转向神，呼求神。大家读士师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每一次以色列民因为堕落犯罪而被神惩罚，处于困境的时候都会呼求上帝啊。但是当神施拯救以后，他们却从来不会彻底改正，离弃偶像，这就是所谓的悔而不改。我们基督徒需要省察自己，在生活中是否也经常如此，犯罪，事情做错了，陷入困境就后悔了，但是却没有真正的回转与改变。因为以往我一不小心就会对我太太发脾气，吵完架拌完嘴，然后觉得过意不去，后悔了，就跟姊妹道歉，保证以后再也不发怒。可是过一段时间依然又会发脾气。不过这个从去年开始，我好像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啊，已经很久没有对我太太发过火了，感谢神的恩典。以色列人一方面悔而不改，重蹈覆辙，然而另一方面每一次经历难处的时候又都呼求神，希冀得到帮助，希望上帝有求必应。这就好像是一个双方的条约，有义务有权利，甲方反复毁约不尽义务，可是却期望乙方还要守约施慈爱尽义务。对于人来说很自然会拒绝这样的请求啊。然而在士师记中我们看到耶和华神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多次兴起士师救拔他的子民，这是上帝的怜悯与慈爱的彰显。在诗篇103篇中写道，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神就回应，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讲话。上帝这样的回应很可能不是百姓所希望的，当时的以色列人异常的困苦，他们也许想要的是神立刻差来一位大能的勇士，帮助他们把米甸人赶走，最好还能够把敌人所抢走的东西都夺回来，这样大家的生活呢就会立刻好起来，至少温饱不愁啊。然而上帝没有如此行，却是差遣先知把他的话语带给百姓。我们换位思考一下，我们是当时的以色列民，家里极其穷乏，都已经无米下锅了，呼求耶和华，结果上帝派来了一位牧师给你讲道听啊，估计大家禁不住会想，要是能一边吃饭一边听讲道那该多好。我们人的方法与神的方法非常不一样，人更看重的是解决眼前的表面的问题，而神却要从属灵上根本性的解决问题。神的先知带来两部分信息啊，首先耶和华神追溯阐明了他对以色列人所有过的恩典，行过的奇事，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并把迦南人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然后神讲到了以色列民的问题所在，为什么会陷入这么大的窘境，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竟不听从我的话。以色列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他们轻看忘记了与神所立的约，未能全心全意遵守神的吩咐，被周围环境所影响，变得迦南化，去敬拜假神偶像，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啊。我们现今世代的教会神的儿女也面临着类似的信仰危机，时代改变了，身边周围影响我们的事物可能不是那些被雕刻或者铸造具有具体形象的偶像假神， 比如说这里讲到的这个迦南地亚摩利人的神，而是演化转变成为了一些流行的理念、口号、标语，对我们产生影响。这张图是美国一间教会前段时间开始推行的名为 Be the Church 的海报，这个标题的意思是如何成为教会，或者说什么样的教会算是真正的教会。在彩色条纹的背景之下，之上大标题之下，列出了他们心中成为真正教会的标准。首先是保护环境，然后是关心穷人，经常原谅，反对种族主义，为弱势群体斗争，分享属地属灵资源，拥抱多元，爱神，享受今生。这些是他们为当今教会所提出的使命。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觉得这里面缺少了些什么？缺少了耶稣基督，缺少了十字架，缺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门徒的福音使命。如果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右下角所显示的这间教会的名字，应该会体会到一丝的反讽。基督教会推动的海报里面没有基督。很显然啊，这张海报为我们所指引出来的教会的方向已经远远偏离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真理。同时大家应该能够看出来，这些所提的口号很动听啊，很让人容易接受，非常符合当今美国以及整体西方社会的世俗潮流与价值取向。时间原因，我们不展开讲这些流行的口号与议题后面是基于怎样的理念与思想，以及教会基督徒应该如何本乎圣经回应这些议题。仅举一个例子，信仰上拥抱多元，认为所有的宗教思想主义都有道理，都会殊途重归，都会给人提供安慰，让人进入永生，这实质上是相对主义的外化表现，而相对主义的本底是人本主义。圣经上讲，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天父上帝那里去。这与拥抱多元的观点 ideology 格格不入。教会不再聚焦于基督福音和圣经真理，而是被周围的社会、世俗文化、理念所牵引偏离，不是分别为圣，而是与世界融合，走上世俗化的道路。这就是圣经里所讲的，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第十一节开始，记录了神对基甸的呼召。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酒榨通常是这个挖成一个凹陷的岩石，把葡萄放在这个凹陷处，然后用脚踩踏，挤出的汁液沿着管子流到它的接收槽中。而打鼓一般是用这个牛拉着打鼓的滚子在宽敞的空地进行，以便风可以将这个糠坯给吹开。但是基甸却躲在酒榨里用人力自己打麦子，原因何在？圣经这里讲到，为要防备米甸人。应该是这个躲在凹陷的酒榨里面干活可以避人眼目，基甸胆怯害怕被米甸人看到。同时从另一个侧面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收成之少，人力打一打就可以了。这时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这样的话在基甸听来应该是赤裸裸的讽刺与挖苦，我是大能的勇士，为什么躲在暗处悄悄的打麦子？换到我们现今的时代，你看我过得落魄失意啊， 一个人在实验室里面默默地养老鼠取标本，然后你就走过来称呼我是杰出青年，著名科学家，你什么意思吗？网络用语讲，你内涵我是吧？所以基甸可能根本不领情，被称为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应该是当时常用的一个问候语，相当于我父母亲那辈人啊，见面的时候互相问，吃了吗？就是这样一句问候的话，引出了基甸充满情绪的反弹。他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啊，米甸人扫荡我们，把食物、牛羊牲口全都抢走，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满腹牢骚，一堆怨言，面对个人与民族的暗淡现实，基甸的话代表了当时以色列人普遍的想法，耶和华神丢弃了我们，所以我们遭遇这一切的患难。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面对逆境困苦，我们也会陷入失意和沮丧，同时很可能像基甸一样发出同样的抱怨，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神如果与我们同在，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我的生活每况愈下，诸事不顺呢？找工作办身份如此的艰难，在事业上别人芝麻开花节节高，我却停滞不前，或者头朝下自由落体，感情生活惨不忍睹，甚至连吃饭都会咬到舌头，所以神丢弃我。上帝若与我们同在，为什么教会在现今的世代会遭遇到如此大的挑战？属神的儿女被逼迫，被抓捕，要坐监狱，同时教会内部也会经历风波与动荡。天父上帝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所以神丢弃我们了。主基督不管他的教会了，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头不管身体了。真的是这样吗？诗篇103篇中讲到，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弟兄姐妹们，神不会丢弃他的儿女，上帝的慈爱从亘古到永远一直都归于敬畏神、忠心跟随主的人。我们生活中所遭遇的逆境，教会在世上所经历的挑战、动荡，都有神的安排与美意。新约圣经中的哥林多教会，大家应该都知道，遇到很多问题，使徒保罗不止一次写信给这间教会。其实新约书信中所涉及的各个教会基本上都存在着这样与那样的问题，有来自内部的，有来自外部的。如果我们以士师记6:13中基甸的视角来看，一定会感叹上帝奇妙的作为在哪里，神丢弃不管他的教会了。然而圣经中却有着不同的见解与教导，因为天怎样高过地，照样神的道路高过我们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人的意念。用我们流行的话讲，天父上帝的格局超出我们的理解与想象。哥林多教会的诸多问题之一是分门结党，英语 factions。 林前11:19中讲到，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有经验的这个词英语翻译成 approved， 原文意思经过检验的、认可的、纯正的。雅各书1:12，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经过实验与有经验的希腊原文是一个词 dokimos。使徒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的确在你们中间甚至必有纷争的事， 为了使那些经得起考验的、纯正的、被神认可的人显明出来。神的教会、神的儿女会遭遇经历逆境与挑战，但是在一切的艰难中，上帝有他的安排与掌管，神不会丢弃他的子。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十三节中，基甸对十人的使者一连三个问句，然后把所有的不好都归因于上帝，认为是神丢弃了他的子。这样的推断和结论呢，是我们人经典有罪的表现。从这个创世纪就开始了，伊甸园里始祖犯罪，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亚当对上帝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所以都是神的错。与弟兄姐妹们共勉啊，我们生命中若遇坎坷、病痛、逆境，千万不要落入到属灵认知上的误区，落入到魔鬼撒旦的陷阱，而远离神，远离基督信仰。无论怎样的境遇，神的儿女都要与神同行，相信神的信实，把所遇到的困境、患难当作操练和悔改的机会。在彼得前书中讲到，你们的信心既被实验，就比那被火实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从基甸所说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在属灵的洞察力方面，他并没有比同时代的以色列好很多。不是说基甸高瞻远瞩，一下子就看出来以色列人根本问题就是背约、离弃真神。可是上帝却选择了基甸，呼召他去拯救以色列百姓，这是神的恩典与主权的体现，也是整本圣经中不断体现出来的一个真理。上帝如果要使用一个人，他就一定可以做得到，包括我们人的救恩也是如此。好，基甸发了一通牢骚，抱怨完了，神并没有直接回应他的怨言，而是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这是给了基甸一个直接而明确的呼召，我差遣你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而且是靠着你这能力。对基甸而言，他自己的能力是什么呢？难道就是躲在酒榨里打麦子的能力吗？所以第十五节中他回答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在基甸自己的眼中啊，他完全没有能力去胜任神所呼召他要做的事。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有何能？做了这么久的博士后，一篇好文章都没有发，你让我靠着我这能力去拿诺贝尔奖，那怎么可能嘛？求主开路，我去开 Uber 或者送快递啊，生活还能变得红火些。而且基甸还补充说，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低而又低，最不显赫、最不起眼的就是我，人微言轻啊。明星、富豪、网红振臂一挥，可能应者云集啊，大家纷纷在微信里转发啊。我这样的草根，你知道啊，也就是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啊，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那我说话怎么会有人听嘛？基甸被神称为大能的勇士，是神所拣选要来拯救他同胞的人，可是他却向神提出抗议，尽显了人的软弱与无能。然而当一个人完全谦卑，知道自己的软弱和环境艰难的时候，上帝就可以得着他，使用他。圣经上讲，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如果一个人心存骄傲，总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问题，他不太可能学得会去依靠神，从神支取恩典与力量。同样啊，很可能也不会把自己取得的成就归荣耀于神。当基甸认为自己一无所能的时候，耶和华神给了基甸一个应许，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义人一样。神在告诉他所呼召的人，要做成神的事情，不在乎你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你现在一无所事，也不在乎你的家庭背景、个人地位，而是取决于上帝是否与你同在。如果神与你同在，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也会变为可能，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义人一样。别看他们人很多，这个人和骆驼无数，打败他们易如反掌。弟兄姐妹们，这里第14节和16节中神的呼召与应许不单单适用于基甸一人，而是不受实现的适用于每一位蒙神所召成为神儿女的人。上帝的呼召与应许满有从神而来的能力，是我们效法基督、传福音、服侍教会过程中复兴得力的根源所在。马太福音28章，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中就包含了神的呼召与应许，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主的呼召和差派。再往后，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基督的应许和保证。神的应许显然是对基甸产生了影响，所以他不再反驳了，但是呢，要问神要一个证据，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这个要求得到了神的许可，基甸就去预备了山羊羔、无酵饼还有汤，带到橡树下献在使者面前。当时的以色列人被米甸人压制，物资短缺啊，这可以算得上是一份厚礼啊！有肉、有饼、有汤，让我想起来自己小的时候长大的地方，这个有专门卖羊肉汤的店面铺子，这个肉放在汤里，撒上香菜和辣椒，就是烧饼吃，味道非常的好啊！这个离开家乡了很多年，还会常常想起这个诗歌里面讲，这就是一个人的乡愁、怀旧啊。然后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之后神的使者也就不见了。磐石出火，烧尽祭物，表明了上帝悦纳了人的献祭。看到所发生的一切，米甸、基甸当然得到了他所要的证据，同时也就惊觉造访他的就是神，于是说，哀哉主耶和华呀，我不好了，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敌面就是这个见面、当面、面对面的意思。以色列人相信没有人能够面对面见到神之后仍然可以存活，所以基甸说，哀哉我不好了。然而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这句话简单概括的讲就是平安。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在动荡不安的世界里，平安实在是不容易寻得，朝来寒雨晚来风，人生无奈，总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就算偶尔有了一段平静安稳的时光，也会短暂即逝啊！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就是这么的无奈啊！战争、坦克、火箭弹飞天，会让人们，尤其是住在那里的经历战火的居民没有平安。其实不需要有这么激烈的事件发生啊，只要我们身边 日常生活中出现一些状况，就足够让我们心烦意乱，失去平安了。比如说求职、找工作、家人生病、孩子申请大学等等啊。耶和华沙龙，神赐我们平安，生活还要继续，困难依然会有，但是在耶稣基督里，神的儿女因为认识神，得着了救恩与永生，就会有一番属天的平安，可以安然仰望信靠天父上帝的保守与供应。约翰福音14章里，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以前对门徒们讲，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在耶和华呼召基甸病了且给了他证据之后，当那夜就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然后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堂边的木偶，然后为耶和华神筑坛，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献上燔祭。这是基甸蒙召以后上帝给他的第一个挑战。从这里我们知道，基甸的父亲竟然为巴利筑坛。后面的经文显示，这座巴利的坛甚至应该是那座城市里面百姓敬拜假神偶像的一个公共地点。有解经书分析，这个基甸的父亲约阿施应该是该地区巴利圣所的负责人，可见当时的以色列民包括基甸的家人随从迦南风俗、迦南化拜偶像到了什么程度，甚至在被强敌压制的情况下仍然在敬拜假神。基甸蒙召，上帝要使用他去拯救以色列人，把以色列人带回真正信靠耶和华神的情况，那么就必须先处理好基甸自己家中的情形，拆毁附加巴利的祭坛，结束敬拜偶像的行为。如果自己家里的情形不能改变，你就更谈不上被神使用，扭转整个以色列民族信仰败坏的状态。同理，新约圣经中讲，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神的儿女忠心服侍跟随主的人，要从自身做起，要从自己的家做起。基甸呢，算是有忠心了，听从神的吩咐，但是因怕附加和城的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从仆人中挑选了10个在夜间行动。基甸被称为大能的勇士，可是在拆毁偶像祭坛的事情上还是有胆怯与惧怕，这是现实生活中非常真实的人的情况，从此可以折射出圣经记录的真实性，不像我们许多人手所写的作品啊。当然纸里包不住火，城里的人清早起来见巴利的坛被拆毁，就开始查访事情是谁做的。10个人都知道的秘密啊，实在算不得是秘密啊。调查的结果，基甸做的。于是众人就要求约阿施处死基甸，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砍下坛边的木偶。真的是讽刺啊！以往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摩西律法明讲，拜偶像啊，与引诱别人去拜偶像的人要被治死。可是现在俄弗拉城里的人却要把拆除偶像的人治死。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时代变了，黑白完全颠倒了。我们当今的事实也是如此啊。男性参加女性的游泳比赛不是被禁止，而是拿金牌破纪录，而且还要参加今年的奥运会。据说就在近期，美国的政府更新教育法案修正案 Title IX， 重新定义性别，男性只要认定自己是女性 就可以使用女性的浴室、更衣室等等所有的全部。当今社会，总统提名的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说自己无法定义何为女性。这样的世俗潮流下，神的教会、神的仆人按照圣经真理，在信仰告白、在教会讲台上说几句公道话，得到的不是支持，而是被指责，说你们没有爱心。大家觉得是不是很像这里士师记的第六章呢？接着约阿施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致死。巴利若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吧。没想到约阿施不仅没有责备儿子，反而为基甸辩护。要知道巴利的坛可是约阿施住的，诶，是这位父亲被神光照悔改了，还是他护子心切？圣经中没有详细记录，但是约阿施的确站了出来，义正言辞，小以大义，保护了儿子基甸。基甸可能原来以为这个自己的父亲会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但是出乎意料，父亲竟然帮助了自己。其实为神的真理而战，往往会经历到上帝意想不到的帮助。接下来这个33节中讲到，那时的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在耶斯列平原安营。这应该是连续第八年外敌联军入侵应许地。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首先是基甸的本乡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然后基甸自己所属的马拿西支派也来支持他啊。再往后，亚舍人、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也都出来支持追随基甸。我们前面讲到，耶和华神向基甸显现啊，呼召差遣他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并且应许与他同在，而且还给了他一个证据。同时，耶和华的灵又降在了基甸身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按说基甸应该是没有任何怀疑，信心满满的带领以色列民出征，与入侵者征战。然而就在此时，基甸却拿出了羊毛，向神寻求证据，可见他的信心并不稳固。尽管他曾经遵守神的旨意，冒死拆毁了偶像，但是对于联军的入侵，基甸的信心又变得微小起来。他对神说，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你所说的话借我拯救以色列人。次日早晨起来，见果然是这样，甚至将羊毛挤一挤，从羊毛中挤出满盆的露水来。这是第二次基甸向上帝要证据，而且得到了。这下总该义无反顾的出征了，但是基甸又反悔了。上帝啊，对不起，我搞错了，物理和化学我都学的不好，哪里湿哪里干，好像弄反了。这个羊毛比周围的地面更容易吸收水分啊，还有露水啊，而且干的也慢，万一您什么都没做，我不是把自己绕进去了啊？要不这样，我们反过来啊，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一次啊，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神迹之上再要神迹，而且要的是违反自然律的事情发生，杜绝一切巧合的可能性，保证一定是上帝出手做的。羊毛比地面更容易吸收湿气，所以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啊。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基甸身上的小信，强敌压境，一连两次向神要证据，神的怜悯和忍耐也在此尽显无疑。神蛮有恩典，迁就基甸的要求，因为他完全知道我们清楚人的软弱，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 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神迹再一次发生，这一夜神也如此行，独羊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弟兄姐妹们，往往我们会对这段圣经产生一个误解，认为神的儿女也应该像基甸一样，常常拿出自己的羊毛做实验，一次、两次、三次的向神要证据。有人甚至认为这是辨别神旨意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在事业或者是情感方面遇到了割舍不下的挑战与诱惑，抑制不住的想去得到一样东西，可是算一算，为达目的所需要做的事情违反了多项圣经原则。旧约圣经里面的十诫违反五条，你就更不要说马太福音五到七章的登山宝训了，这怎么办？想到士师记第六章，哎，有办法了啊！拿出羊毛做实验，跟神祷告说，天父上帝，这件事如果做的话肯定不荣耀主名了，如果您不想让我做这件事情，明天早上起来太阳从西边出来，那我就不做了。这样的情况下，只要实验的难度足够大，基本上我们肯定达到自己的目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是神想要我们做的事。亲爱弟兄姐妹们，这不是辨别上帝旨意的正确方法。回到这里的圣经，我们先看基甸得到了神的呼召和应许，而且以及第一次的证据之下还用羊毛一连两次的向神要印证，这是因为人的小信和软弱，不能够自始至终相信神的应许，不能够义无反顾的顺从神。神对羊毛实验的回应彰显的是他的怜悯、慈爱和忍耐，并不是说基甸的做法是可取的正确寻求神旨意的方法，也不需要效法。另外第二个方面，神呼召基甸去拯救神的子民，并不是去做违背圣经原则的事情。对于圣经中清清楚楚白纸黑字的圣经真理和原则，神的儿女应该去遵行持守，而不是拿出羊毛来做实验。这样的实验其实是在试探神，而不是辨别神的旨意。类似的情况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相应的例子，不是在士师记第六章这里的基甸，而是在民数记第22章中的巴兰。大家应该有所记忆啊，这个摩亚王巴勒拿钱去请巴兰，让他咒诅以色列民。第一次的时候神已经对巴兰讲得很清楚，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然而摩亚王第二次差使臣拿着钱去请的时候，巴兰没有立刻拒绝，而是再次去求问请求耶和华，这就是在试探神。新约彼得后书中讲到了假先知和假师傅，其中的评论就写道，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岔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在神的呼召应许和数次印证之后，基甸的信心得到了加强，被神所坚固。接下来的事件中，基甸好像完全翻转变了一个人，在神的吩咐下把跟随他前去迎敌打仗的军兵数量从3万多人一减再减到只有300人，然后以少胜多，在耶斯列平原打败了入侵应许地的13万多联军了，并且一路追击敌人，过了约旦河，直到捉住了米甸的二王，惊散全军。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这时的基甸成为了名副其实大能的勇士。在希伯来书11章中讲论信心的时候，列出了圣经历史中多位代表人物，其中就有基甸，并且写道，他们因着信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 打退外邦的全军。这几句经文概括出了基甸在神的呼召与帮助下所经历的转变。我们回到一开始，神的使者去俄弗拉坐在橡树下呼召基甸的时候，那时的基甸躲在酒榨里打麦子，害怕米甸人的入侵，属世的生活景况可谓是穷困潦倒，而且在属灵方面也是一片的荒野，心中充满了对上帝的抱怨，完全没有意识到以色列民遭遇的根本原因是他们自己离弃了神，而是一股脑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上帝，神丢弃了我们。当被上帝差遣的时候，基甸对自己的出身卑微相当的自卑，根本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可以胜任神所差遣他所做的事情，甚至在神给了应许证明之后依然会小心反复向上帝要神迹，先是羊毛上要有露水，再反过来但愿羊毛是干的。然而就在同一个过程中，神眼中所看到的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基甸，尽管他自己都怀疑啊，我有何能，耶和华神却称基甸是大能的勇士，并且呼召他去拯救以色列人。基甸说，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上帝就应许他，我与你同在，并且一再的显出神迹加强基甸的信心。上帝就是拣选了这样一个软弱小信的人，呼召他，改变他，使用他。基甸能够由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这正是永生神奇妙的作为所在。神的全能恩典彰显在人的身上。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教会生活、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不是也常如躲在酒榨里打麦子的基甸一般，心中一片暗淡，怀着不满对上帝抱怨说，神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当神呼召我们，你靠着你这能力去服侍重建教会，去传福音，践行基督的大使命，去为主持守真理，成为现今世界的言语光，我们会不会像基甸一样泄气的说，主啊，我有何能？哎，再或者一番小信之后，拿出几坨自己的羊毛、事业、身份、财富、家庭等等，不断增加测验的难度，对上帝讲，让我再将羊毛试一次。弟兄姐妹们，作为有限的不完全的人，我们难免会经历软弱信心不足的时候，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应该说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都有一个选择，就是带着自己的不足与小信，谦卑的来到主面前，恳求上帝的恩典与帮助。哥林多后书12:9，主耶稣的话，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为完全。让我们大家一起祷告。天父上帝，主你是恩典怜悯的神，你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与不足，但是你依然拣选呼召使用我们，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求主激励神的众儿女为真理为福音努力摆上坚忍持守，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来到神的面前靠主刚强，因为基督的应许是，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谢谢叶红弟兄的信息，非常激励人心。我们看到基甸借着神奇妙的作为，他从一个胆小如鼠的人成了一个神